就像做梦一样
啊，以前就这么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价值？
就是说来谈不到什么价值，
对不对？
而现实所有的教法，它一切主要的都在这个上头，所以我这个广义狭义我们要分得清楚啊。这个理念说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你皈依了三宝啊，不要再皈依的世间一切外道。平常我们觉得外道的话，大概是一贯道吧，大概是天主教吧，大概是什么？不是，这个内外道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别啊。他讲问题中心的时候叫内道，讲不到这个叫外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只有佛才是内道，除此以外所有的外道，世间的科学、世间的医生、所有的什么，一切都是这样。那么大家也许会去问，那这样说的话，你皈依了你不皈依那怎么办呢？哎，他说的非常清楚，说你呀，真正重要的观念上面，你一定要拿佛的知见引到你的人生。但是你既然人生在这个世间的话，共同的那个里边呢，所以引到你的这个最高的理念上，你生活的形式还是跟大家共同，这第一个原则啊。所以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来说，我现在觉得哎呀，修了佛以后啊，要吃素哦。为什么要吃素啊？现在吃它生理上面对我们有不良影响，吃了它将来要环抱还是更是可怕，有种种的理由，结果生观念，我想我们呢，或者自己或者亲友常常遇得见，就是随聚一例。假如我信得过佛经的话，我们就说哎，生命失掉了，这是第一次，我如果照着佛做的话，如果做对了，这一生失去了以后啊，像换下一件破衣服穿一个好衣服，本来我个穷官蛋丢掉了这个东西，跑出去升官发财，谁不愿意？这非常明显，对不对？因为佛告诉我们是必定向上走的，你怎么会走他呢？我们信心不具足是自然产生刚才这个现象，但是他心上面有告诉我们说，是所谓皈依，就是说作为你心里的指导的原则，在你普这个是你决定不能再皈依其他的，至于你生活当中相互的，大家要生活过程当中互相依存、互相帮助，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那你了解了这一点，医生有了病当然就看咯，对吧？如果说他就看说啊，那样这样不违背我原则，我听他，违背原则对不起，那我有我的主张。世间的任何事情是都是如此啊，所以说他这个地方特别的说明这个邪正之分，从这个上面啊，同时佛是什么正觉，他具体什么以一切法成最正觉，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佛的真正最彻底最圆满的，只有他才了解啊。他了解这一个以后，他才得到了究竟的快乐，彻底解决的苦恼。既然我们要这样的，当然要听他嘛，对不对？所以说除此以外，这种东西叫做什么邪知邪见。可是这个你们大家分得很清楚哦，我们拿在世间的运用的时候，并不是拿这个运用在一切，就是我们自然有一个层次很清楚的分别。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确实恰到好处的对我们帮助，否则的话我们会住得很别扭，往往一个信了佛跑到那里去，变得跟那个世间呢、很格格不入啊。我自己啊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常常说我没有好东西，这是我跌得跟头啊，来报告大家，让你们少走这个冤枉路。那是我刚信佛啊，决定要出家了以后，马上出售，马上头剃掉，然后呢在公司里边那个时候还要上班嘛，对不对？把那个西装什么通通丢掉了，不要，穿一件中山装，布住的，穿了个布鞋子，人家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呀、然后我那时候公司里那个我们那个这个长官那个处长说，哎，某人呐、你在公司里大家晓得你没关系啊，你在公司里出差跑到这个
这个厂里面去的时候，人家总觉得公司派来大员，你那么土里土乡土乡啊都不大像样，我怎么跟他说，哎，部长那你换一个人，对不对？我就这个样子，跑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么因为自然一个人信了佛以后真的肯做的话，他的行为总是会比别人的好一点。现在公司里大家也晓得，我们的处长乃至我们的董事长都晓得，哎，这个人呢，守正不污。因为我自己学的是学的土木，然后那时候管的时候管那个东西，就那个预算等等啊，自然我这地方如果泄露出去的话，这个红包滚滚而来，这关是很保险。好好好，你就这个土样子吗？实际上我现在了解不一定如此。那么在公司里，如果在家庭里面一副如此，往往很多人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信了佛了，就现身的跑到去家里头呢，吃素不准买，弄那个太太还是苦不堪言，就是太太的也是如此，这个不是正确办法，不是正确办法啊。这个以后在别的地方啊，我们慢慢的再去谈它。所以世间的它并不矛盾，就是这个原则你把握住了以后，慢慢的慢慢的怎样，任何一件事情的改善要坚持而来，你内心当中操守要非常正确啊。但是对于外头的时候啊，慢慢的来。这个如果说还有时间，我会一个一个层次的来说明它。那么这个是第五点。最后一点呢，这个是最重要，叫作义非礼作义。非礼作义，这个烦恼的最后一个生气的原因就是非礼作义。作义什么叫作义？就是我们脑筋里啊，动脑筋这样讲这样想。那么跟这个非礼作义另外一个名叫正思维，就是你想这件事情啊，如法的去想叫正思维，不如法的是非礼作义。平常我们脑筋里面空在那里空空洞洞，这是无记状态，起心动念的想那个，很多的行为都先有一个想法，根据你这个想法那个行为就紧跟着出来了。也许你这个想法是主动的，也许这个想法是被动的。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啊，一个朋友今天跑得来，你心里面平坦的很，这个朋友怎么样没关系，假定你心里有一点什么啊，那么那个是你的想法，往往会很奇怪，对吧？你想，哎呦，今天那个朋友跟你有一个什么表示，或者跑到来你打了个招呼，好像跟你很冷淡，或者什么样，你心里面就想了个半天，不晓得什么。如果这个平平常常没关系，假定说这个朋友跟你上有生意来往或者什么等等的话，那你不知想到哪里去。前没多久，我曾经遇见这么一个朋友，他也很高兴跑到来，也想听一点。那我跟他讲，我希望简单的告诉他一样东西，但是我随意说一个，他就把那个话题想到很远。我就告诉他，你就想那么简单，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就要回答我就得了。他总归想了半天，最后说了半天，他自己也承认觉得很有趣。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我是一个学什么对这个营造商，营造商跟人家做生意的时候啊，一句话他处处地方想到你这句话里面还有什么这个地方的陷阱摆在这里啊，他绝对不会从表面上面去听他的。所以你养成了习惯，虽然你简单的一句话他一听见马上转了几个弯转过去了。我们往往有不知不觉的这种感觉，对不对？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们人人有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的很多烦恼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平常我们说，哎，你不要妄分别啊，不要分别啊，这个话或者还要特别的讲啊。这个分别就从这地方，你胡说乱讲，真的说起来，这种平常我们说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叫什么？不要非礼作义，因为你正式去对治这个，还是要靠你的如理作义，如理思维。如果说你不明白他这句的含义，你说不要妄分别，你把那个正思维拿掉了，那个是我们修行最好的工具拿掉了。这个回头再谈。那么现在我们了解了说啊，升起烦恼的主要的六样。那么这个六样当中呢，我们现在不妨啊一一检查看看对我们哪一个实用，而且我们可以马上派上用场。第一个，这个种子 这个水面你是莫哭无奈乎，因为这是果不是因，早就积下了，对不对？而后面那个行为的话对它有决定上的影响，那个果能不能生起来，以及生起来了以后继续向前以后都在看下面。如果你做对了不让它生起，乃至于在种子位上面你都可以把它断除掉。其次生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让它急速的增长啊，生起来的时候马上拔除，这个现在暂时不谈拔除的方法，以及如何从种子位上消灭它，这也是这一次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啊方法，一个道理。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两样东西，那就是我们修行上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所对的境。这个境当中有一个是无情，有一个是有情，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平常说念书要选一个好学校，做任何事情要找一个好地方，为什么？那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不对？引发你的，引到你的，都在这个里头。所以我们修真正修行的时候，为什么修行出家身最圆满？因为你在家人尽管你想修行，但是你耳对的这个 面对的这个你能修行吗？跑到公司里上班，对不起，没有你谈宗教的地方，回家去妻儿子女，到那个时候那个儿子女儿很高兴的抱着了，哎呀这个妈妈回来爸爸回来了，你不能够说赶快念阿弥陀佛，当然你可以慢慢的告诉他，对不对？实际上这个情况是如此啊。如果说你像刚才说一开始你转变了以后，说不定这个家庭弄得不和，我硬是看见这样的这个情形啊。幸好我当年出家那个时候我没成家啊，这是公司的同事看着我这个怪人而已，要不然那个家庭恩师会闹得很不愉快。我都看见了好几个这举一例，这个同学现在哪里我已经不知道了，十多年以前他那个时候啊在波士顿，他在哪一个学校 MIT 啊，麻省理工学院，那世界一流大学哦，非常精彩，夫妻两个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先生啊非常幸福，幸得不得了，那个太太实在好，但是啊那个太太啊后一步她信了佛以后，家里面第一个不准杀生，第二个不准吃荤，她那个太太学的是护士，讲的是营养，她说那怎么可以啊，一直买美国这个社会天天吃东西的时候算，哎这个人就算卡路里，这个就算蛋白质，少了不行的。然后呢夫妻两个人吵起来了，所以说那个太太让步了，说我可以跟你，那个孩子不行，那个先生也非常固执，结果几次三番闹着这个太太要离婚。然后后来我去了，我就看见了，去了以后啊，我也劝那个先生，李先生还很固执，就是这个法师这不像一个法师，我都这样说他怎么反而劝我不要这样说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个笑话，也说明了在家他的的确确有很多这种外面客观的环境在。你出了家，对不起，你跑到庙里你要讲也不行哎，庙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人家说啊，你不要说啊那个庙里的和尚啊不理想啊，他说不是闲人闲不住，闲人缘谁等闲人，你别看那些和尚在那里没什么事做呀，你去闲闲看，哎叫你呀、啊休假一天你蛮高兴，两天蛮高兴，一个礼拜等下来你硬是住在家里面呢，你不知如何是好，自无劣不安，你们不妨试试看。换句话说这个环境啊它就叫你你放下放下一切，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说懂得这个道理，就算你懂得这个道理也不一定做得到。通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习惯，说我现在去学英文，哎呀这个好难哦，但是英国人是一点都不难，反过来英国人学中文他就说哎这个中文最难，你们说中文难不难呐、啊？没有一个人觉得中文难，为什么？你从小就这个环境当中培养到，对不对？小的时候也许你念书的时候你念不出来，爸爸妈妈打你，今天你一点都记不得，你绝对不会的想到那种，你自然而然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出家跑到庙里，尽管你不习惯 没关系啊，你跟着他去做，做了几年你习惯了，就像我们现在学的很多语言文字一样。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那么像我们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啊，透过我们自己的理智啊，要去好好选择啊，这个选择也在我们允许范围之内，就是绝对做得到，也是绝对应该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哎呀，这个地方道场啊，去拜一个好不好啊？我总会说好。如果他进一步，那我就告诉他，你要选择选择。原因为什么？你如果不到这个庙里去拜一下，他在家里干什么？最好的看一个电视，然后几个朋友来打一场麻将，那个跑到庙里无论如何比这个好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认真去做的话，那么到了庙里的是非好坏又要分出来，我们一定要一层一层这样的去深入，这样去认识啊。对境是如此，对人也是如此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自己晓得，虽然懂这点浮浅的道理，实在行止一点谈不到。正因为是如此啊，所以我把自己啊守得很牢。我在洛杉矶现在有一个小地方，这是我的官房啊，现在呢也叫做大觉连社。这个大觉连社简单透了，只有几张木头凳子，沙发没有啊，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没有，实在是苦得要命。有人看见，哎呀，师傅你这地方没有啊，我给你送的来，不要不要。这样，我们住在对面的一个林先生啊，他是实在非常好心。他来了两次以后，看见我们的报纸啊，他就要送一份给我，我不要，哎，不要，我也不便多跟他说。他说那这样啊，他就觉得啊，你们出家人真好啊，免得浪费人家。我反正家里呀、啊，报纸看完了送过来，我也不要。为什么原因？你们现在想想看，那个报纸上面是说的是什么？对你们有多少好处？假定我今天心理上硬是把那个碗面排掉了，那没关系，放在那里。我老实说，看见了报纸我还想看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会引动你。既然我现在生活当中无此必要，我看它干什么？我是随举一例啊。你在那个东西在的时候啊，你心里也想，哎呀，到那个时候要去看一下电视，来听听新闻报告。你就这么一天很多的这个时间呢、啊、就这样过去了。平常人来说、啊、很好的消遣，忙了一天连到这个消遣都没有了，你还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我们懂得了佛法的人以后说，现在忙这一天还是必须要，因为我既然说生有这个业，我还要上养父母啊，下父妻儿，在社会上面也尽一份责任。我真正能够腾出来的时间出修行的，也就是这么忙里偷闲。而这种本来平常的消遣的、啊、哈，仔细一想，这是如此，增长的无非是生死染物之业。那么到那时候说，哎，我不要看这个，看一篇银光大师文章吧，啊，那非常不是很好吗？哎，听一卷阿弥陀佛的录音带嘛。刚开始是有一点不习惯，可是慢慢慢慢的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录音带是有绝大帮助，绝对好处啊。所以不要听说了像昨天上次说的这个录音带不好你不听了，那也错了啊。每一个地方有它相应的层层上去的功效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再下面的话呢，就是平常的朋友以及思想观念等等。前面这个容易，这个思想观念呢、啊，真是不大容易。尽管我们今天幸福了或者什么了，然后那个算命先生跑下来给你算一下，就是医生跟你讲一下，但平常我们一般人来说的话，摁着算命先生跟医生告诉我们的话比佛来的有效，你相信不相信啊？哎，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多多去听闻说法才知道，佛是一切智者，佛是三界之内无数不知。结果在我们信的佛的人衡量起来说，佛跟那个算命先生比不如一个算命先生，佛跟那个医生比不如这个医生，你这个佛法在你身上能产生多少效果？那么原因何在？换句话说，我们的真心没有建立啊。你说哇，幸福幸福，那是你自己觉得幸福，实际上内心当中尽心相产生的没有是问题。如果 身见逐步改善，你务必对佛法上面有深一层的认识，这个非常重要。下面呢就是习惯，习惯的力量非常强，你不知不觉之间的，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知不觉的这样来了，对不对？这个不必说啊。实际上呢，我们不妨把那个实际的状态让大家来体会一下啊。平常你做很多事情的话，对不起，别的东西可以，这个习惯的力量啊，摁死你扰乱了一点呐、啊，就会对你啊啊，种种的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就会有阻力不安之感。所以这个业的力量是非常强，非常强，改绝对不是一下改过来的。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任何一件事情，你慢慢慢慢的改，慢慢慢慢的改啊，它就行了，就这样。那么，其中对我们真正能够改的前面几个是外面的影响力量，我们想办法主动的转化过来，最后一点呢，非理主义，这个是最重要。现在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好像就是当然如此的这样，实际上不是，你一定有一个前面是先入为主。也许这个先入为主，你小的时候在这个社会环境家庭当中长大的，你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再不然你长大了以后，你觉得中国人这样的，西方人就这样，哎，觉得对他这个有道理，你就跟他去了，以后就照着这种概念引导指导你的人生，对不对？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不就走这个路。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要所以要多听闻，多思维，多观察，主要的原因无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呢如理的晓得，然后呢如理的思维。你有了这样的正确的思维，当那个境界掀起的时候啊，你就挡得住了。换句话说，当这个境界掀起的时候，平常你造的是恶业，现在造的是善业，叫你不要发脾气，叫你忍耐，甚至满是道理，到那是境界陷阱，你挡不住。叫你不要这样，叫你应该这样，不行。可是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经验，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以我来说，我讲经讲刚讲完了，讲的头都是到跑出去，碰见一件不理想的事情，我比较容易啊挡得住，容易啊如理去做，到了明天后天就难了。我想你们在座各位听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对吧？听完了回去的时候啊，心里非常好，满肚子都是发味啊，发心充满，明天还有一点，后天慢慢慢慢就站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能够如理作意的话，把这个力量继续的保持，那个你自然而然就有。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公案，随喜功德，你看这随喜功德的真正意义在哪里？那就这个，就这个，就把你这个思维的力量继续保持下去，而且它妙不可言，它不是叫你苦苦的在那地方想练什么哦，我说运动一样苦苦的在那练的浑身是汗，不是的，叫你欢欢喜喜的保持这个现在的发心，就当下是快乐，将来结果是如此殊胜，这个佛法之妙，佛法之好，实在天下无双。啊，所以你完了回去以后，心里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真好啊，这么好啊！你可以自己这样的随喜，也可以帮助别人随喜。所以今天这个地方我特别说一个公案，上次讲那个故事，今天引经证。八花心，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对不对？我们晓得这是佛说的原教最了不起的大经。花严是王中之王，他也是原教，但是花严所说的对象啊是十方诸大菩萨。就正规说起来，花严不是用我们记的，发花呀、啊、他也是原教，也是佛说的最正的，这个才是真正用我们记的原教，是发花。将来你们仔细看就会了解。所以发花里边的对象啊，都是那些声闻缘觉学无学人，是这样。前面的不去谈到了，后面有个叫随喜功德品，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一遍，我也鼓励你们有机会去念一下，那个内容说些什么呢？说 佛前面讲了很大的功德，《法华经》的如何好如何好。那么《法华经》说些什么？《法华经》是说要来，他不是说前面看很多经典上面是很多道理，《法华经》一开头是放光现瑞，大家晓得为什么原因？文殊菩萨的典型说不要讲《法华经》了。哦，原来如此。那么佛后来大家请了又开口了，佛开了口说些什么？说你也成佛，他也成佛，各个成佛都是如此而已。我以前也听人家说，哎，这个《法华经》呐，是最大的一层圆教，是最圆满的道理。结果我翻开进来看，就是说你也成佛，他也成佛，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一点道理在。我现在才了解，真是了不起啊！这个法最圆满的。为什么他到这个时候说这样呢？所以你从单单从这部经上看，的确看不出。真正佛说法，它有它一个系统一贯的这个脉络在，对不对？比如说我在这地方讲，跟你们讲讲念佛法要，那么从第一次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讲到最后，那么越讲到后，越是深刻的道理越在后面表达出来，对吧？刚开始讲的时候讲一个基础，这些像就像我们念书的时候说，哎，你先开始嘛，到幼稚园，然后呢排排组次姑姑弄了个半天，这样到小学稍微一点样子，越到后来等到研究所的时候，他会不会还告诉你，哎，这个加一加一等于二怎么个弄法，绝对不会，是吧？这个方程式列出来，乃至于他加减乘除他都不写了，是吧？也许用很简单的数字表达出来就可以了，他只要最中心的问题观点指出来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教法当中，说到最圆满的告诉我所有说的这个所有的教法最后的目的，告诉你每一个人彻底圆满解决生死痛苦问题，彻底圆满得到你应得的这个圆满的功德，生死报身报土，最后点出来。所以的的确确，不过那时候我是不懂，那么所以他里边真正说法的内容，说到处说《法华经》，说《法华经》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你看那个晓得前面呢，先是引到那些人呐，他自己啊或者有正常嘛，自己觉得很得意很懂，自己只要一点点停在那里爬不上去了，那么最后告诉他你都成佛，这样。所以这个道理啊他不讲了，这是点出这个东西来，是吧？就是出来《法华经》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把整个圆满成佛的道理从头开始说到后来。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说《法华经》真正的意思，就是指出一乘成佛的圆满道理，这是它的真实的内容。那么这个《随喜功德品》讲什么呢？弥勒佛啊就请问世尊，说世尊啊，你将来灭度以后啊，大家对这个教法如果去随喜的话，有些什么功德呢？他因为前面讲这个功德，后面讲这个功德，是这样。那么讲的人、行的人、做的人、听的人都有功德，随喜。什么叫随喜啊？听见了以后啊，心里非常欢喜，这是如此欢喜欢喜，这个有些什么功德？那么佛就说了，他说佛灭度以后，不是佛亲自在讲啊，所以他每一个地方有观点在。我们晓得佛跟弟子之间差别就差别的很大很大，因为教法的圆满处是只有佛他圆满证得，除此以下的话那差的实在很多很多。说佛涅槃以后，那么他这个弟子在一个人呢、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听人家讲法华经，在听完了以后觉得哎呀实在好欢喜的不得了，这就是刚才我告诉大家的随喜心一心意。然后呢就跑出去告诉别人，哎呀这个真好啊，这个实在好啊，哎，好意什么，他就告诉他。那第二个听见了，哦，这样好啊，他也随喜，然后告诉第三个人，就什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传到第五十个人，他听见了又是很高兴，再把他传出去。那么我就说我现在告诉你，这样传到五十个人，这个人所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就说现在有400万亿阿僧祇世界， 一个阿含神经那个数字我曾经算过一次，不是第三了，第三算不出来，用电脑算的，我也不会，有一些电脑的人我叫他多少200多万乘一个10^120次方，哇不得了，这个天文数字。然后我去试试看，拿了一个笔写个零，写了个半天，算上还是一点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这样那数字是不得了，就是有这么多，一个阿僧祇世界上去这么多，有400万亿个阿僧祇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有情，单单人都是不得了，拿我们这个地区来说40亿，对吧？如果是其他的有情在算进去，动物算进去，那不得了，你随便地下一挖的话，哇，成千上万啊！那个海里就再去看看的话，哇，那不晓得多多少少，所有的有情，然后呢，你去供养它啊，供养它什么？不是说哎，你们的饭吃了，我送你个大饼，不是啊，那吃饱最值钱的供养，供养多少？满80年，不得了，满了80年。算不算？不算。后来这供养的人说：“哎，不，你这样供养他，他两脚一伸还在生死轮回当中。然后呢，叫他佛法，让他依法修持，所有的那些人全部都证得阿罗汉果。哇，那我们想起来这个功德，你简直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功德。我就说，比之于刚才随喜发花经这个功德的这个人呐、啊，第50个人随喜的。”完全不能比，完全不能比。我们听了这个地方啊，也许就在哎，附近里面常常有很多地方说一个比喻，就算是比喻，他用这么大的数字来比较去的话，这个比喻必定有它真实的意义在，对不对？实际上，说很多地方不是比喻，就是我们凡夫的拿我们凡夫心量去想的话，会有这种感觉。实际上确实表示了一个量，那么这个量是什么原因？是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法华经》有这样殊胜功德？简单极了，因为只有佛出世了以后说这个经是圆满的，说一切众生皆成佛，这个就是佛真正出世的本怀。换句话说，圆满的大乘的教法到这个地方再拿出来，大乘的教法它的内容，我现在简单的说一下。大乘的教法的特质，重心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我们人人听见。修学佛法有三样主要的，第一个愿力心，没有愿力心都不谈，我们念佛最主要的最起码的要这个好的叫菩提心。文钞上面也说，你有了发了菩提心，念佛是如气加流。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你只要正发菩提心，淡发菩提心，往生上品下生，这六观经上面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拼命念了个半天了，1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挤到遍地是已经上上大劫，这个菩提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并不认识菩提心的量，今天没时间，下次有机会再讲。那么菩提心实际上的这个心的相，心的量，我可以说一下。这菩提心就是说，我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我要成佛，就这么一句话。我为了要救他们，但是你要救他们，你要救他们的力量啊，我自己都没办法救出来，你怎么救人家呀？所以你要救人家，必定要自己完全做到，要做到很多种条件，这个只有佛圆满。到了这个圆满能够救一切人，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要成佛。那么他主要记住的对象是什么？净法界、偏法界、净虚空、偏法界，一切众生他所圆的对象是一个无限啊。现在我们并不了解无限，如果说你真正的从佛经里面去找这个无限，这个无限那真是你无法想象的。像前面所说的，不管你供养多少，不管你把它成罗汉，始终是个有限。这个有限比无限，那我们数学上面晓得的，你有限不管再大，比之无限比出来的结果的话零，对不对？所以这个数字我一点都不骗人，我们务必要真正的信都不佛说的。 想，所以这个水洗有这么大的功德。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像这样的像菩提心相应，但是只要跟三宝相应的你去水洗的话，这个功德就这么大。他现在不是水洗大乘，这水洗这是什么？供了这个和尚一部的拜子饭，就这样的水洗心，结果供一部饭得到这么一块金子，这样的水洗五十部得到五十箩筐的金子，这个功德何等的大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人可得啊！经上面一再跟我们说，那下满人生真正能得是这个，不信我们没得到，原因是不知道，是吧？所以在这个生生烦恼的六个当中，你不得三条之前，硬是对不起，增长烦恼，然后呢，烦恼的结果是增长恶业，恶业的结果是痛苦，跟着来。现在你善巧了以后，你就拿这个心情心心念念去念的话，这个是正障净业。我们要了解念佛，念佛的真正的念佛，广义的念佛这样念，然后你心里想着，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累了以后，你觉得哎呀我真好啊， 我现在懂了这个道理以后，这样你还在念佛，这个是随喜功德啊。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然后经上面说十大愿望是道归极乐，对不对？这是不管是经是论，实际上的我们的心的形象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到这地方是了解到说啊、哦，现在这个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的来源，这个形象将来在生死过程当中是产生的效果，我们如何去下手啊？就是说前面的几个如何一个一个来，那么我们留着啊，下一期再讲。那么再说一遍，下一个礼拜三还讲，再下一个礼拜还有两次，原则上面，至于说十月里边那个讲不讲，现在不能肯定啊。我想我大概在下一个礼拜的礼拜三那个时候可以确定，那么告诉大家，好吧，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